好的，这远程可以关掉是吧？它在下面挡住了。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啊，我是国，怎么静音呢？静音。哦，好。我没关呢，摄像头我关了吗？哦。哦，可以了是吧？就这样。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哎，怎么又出来了？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国联期货研究所的。为什么自动关掉了这个摄像头？哦，现在应该没问题了吧？那应该没问题。各位投资者，大家下午好，我是国联期货研究所的李伟。今天我们抽收盘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如何从这个期权的波动率的一个角度来看待目前的一个市场。因为期权的一个上市呢，其实也已经很久了，但是很多投资者可能还不大会利用期权市场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指标来辅助他的一些期货交易，或者说还不大会看期权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指标。今天我们就抽这个时间呢，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下，我们如何这个从波动率的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目前的一个期货的一个市场。我会从这个什么是波动率，波动率与我们期货价格的关系，以及我们从当前的一个波动率来看待目前的一个期货市场的一些案例，给大家做一个简要的一个分享啊。首先，什么是波动率？腾讯会，腾讯会议，这个，你说这样吗？这样是吧？是不是？但是头像呢？头像怎么不见了？哦，好的，那这样啊。那么什么是波动率呢？要理解波动率这么一个东西呢，我们首先需要介绍一个名词叫做标准差。如果说你学个数学的话，这个标准差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好理解，它主要是反映了一个数据集的离散程度，也就是说这个数据它越离散，它的一个标准差往往就是越大的。如果说它的一个数据它越紧凑，它的一个标准差就是往往越小的。就是很多时候你会看到两组数据它的一个平均数相同，但是它的一个标准差未必相同，这个就是它中间的一个波动情况，两者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们就把它称之为市场的一个波动率不大一致这个是标准差。下面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是标准差的一个计算的数学公式，另外一个是一个简要的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从假如说这个是一个期货价格的一个变动的一个价格路径，你会发现它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均值它是很不论这个路径它是怎么变的，假如说它的一个均值是不动的话但是如果说它的标准差是越大的，那么它中间的一个波动程度它往往是越剧烈的。 如果说标准差越小，比如说标准差它是零啊，反映在这个市场的一个价格的它的一个变动就是一条直线，也说它只是一个平均数啊，这个就是标准差，它往往是可以作为我们度量市场波动率大小的啊一类指标，这是第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然后第二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正态分布的啊一个假设，为什么我需要介绍啊这么一个东西呢？因为你理解了，只有理解了这个东西之后，你才会明白目前的一个市场的波动率啊达到多大之后它代表什么意思。比如说目前的一个市场波动率我们算出来可能啊年化它有 20% 或者 30%， 那么这个 20% 30% 它到底代表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啊，你要理解这个东西你就需要知道啊它这里面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叫做正态分布的假设。正态分布的假设就是下面这一个图，也说我们的一个市场价格的变动，我们假设它是服从正态分布的。正态分布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在中间均值附近它的一个概率是最大的，两端它是逐渐缩小的。在这样的一个假设之下，我们标的价格上下波动不超过一倍标准差的概率大概是 68.2%， 这个是可以利用数学公式进行相应的一个证明的啊，它不超过两倍标准差的概率大概是在 95.4%， 不超过三倍标准差的概率大概是在99.6%。啊，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假如说沪深三百指数在过去30天它的一个标准差是 2% 的，算下来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未来涨跌幅超过 2% 的概率，涨跌幅超过 2% 的概率它是小于 31.8% 的，超过 4% 的概率它是小于 4.6% 的。这个 2% 就是一倍标准差， 4% 就是两倍标准差。这个 31.8% 和 4.6% 代表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大约每三天可能大约会有一天它市场的一个波动，或者说市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涨跌幅它会大于 2%。 如果说这个数值它没有达到这个这么大的一个比如说在过去平均下来啊，过去三天它的一个波动的一个数值没有达到 2% 这么大的一个波动，也说最大的一个波动它没有达到 2% 这么大的一个波动，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目前的一个市场的这个标准差可能有一点点高估，可能有点高估啊。这个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标准差在我们这个正态分布下的一个假设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应用。那么波动率是什么呢？波动率它的一个计算公式就直接根据标准差得来的，也说在数学上它可以用收益率的量化标准差表示，也说你把标准差算出来之后，然后把这个数据给它量化一下，比如说你用的是日度数据计算的一个标准差的数值，然后量化之后，因为我们假设每一年是256个交易日，然后真实的交易日可能比这个数据稍微小一点点啊，但是这个无所谓，因为稍微波动几天这个数据的差值它不会太大，也说假设我们它是256个交易日，那么它的年化标准差是什么？就说根号256乘以这个标准差的数值，这个就是你算出来的一个市场的波动率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假设我们标的价格现在假设是4800点，然后近一个月你算出来它的一个市场的年化波动率是30%，它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在过去一个月它的标准差是多少？你按照这么一个公式，它计算出来就是大概是 1.875%， 比如说接近 1.9% 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数据。比如说在正态分布的假设之下，如果说我们这个标的价格它的一个标准差我们假设是 1.875%，那么在正态分布的假设之下，意味着涨跌幅超过 1.875% 的概率它是小于 31.8% 的超过两倍标准差也就是 3.75% 的概率它是小于 4.6% 的，也就是说大约每一天大约三天当中每一天，或者说至少有一天市场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涨跌幅它是会大于 1.875%。这个就是波动率的一个基本含义。如果说后期是在这个出现 这个超过1.875%，它的频率变低呢，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市场的一个波动率在变小。这个东西其实很有用，什么时候有用呢？就是说判断目前我们期权市场它的一个定价，因为期权我们的一个定价后面我们马上会讲到它的一个定价期权价格的一个高低，唯一的一个指标就是隐含波动率。隐含波动率，也说你可以通过这么一个假设来看这个期权市场它的一个波动率，隐含波动率它到底定价的高了还是低了，这个对你后期的一个期权交易也好，还是说期货交易也好，它都具有一定的一个参考的一个作用。然后与波动率的一个相关的一些指标啊，其实有很多，而我们经常会用到的其实是两类，一类是历史波动率，一类是隐含波动率。隐含波动率就是我刚刚所讲到的，它其实是反映的期权价格的一个高低的一个指标，因为期权的一个价格，不同期权价格啊，不同的一个到期时间，它的一个权利金是相差巨大的。如何度量这些相差巨大的权利金，它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把它标准化之后，标准化的方式就是你通过期权的定价公式，然后反推出来它的隐含波动率是多少。所以你通过隐含波动率这么一个数据去间接的衡量这个期权价格它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这个是隐含波动率。然后历史波动率呢，这个是与标的价格或者说标的期货价格它的一个真实波动相关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指标，也说它代表了过去一段时间之内标的市场的一个平均波动，你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也说有了这么两个东西之后，你在交易期权或者说交易期货的时候，其实你就在判断这个目前的一个市场情绪的时候，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参考作用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假如说目前这个股指期权，比如说是这个沪深三百指数期权，它的一个隐含波动率，假如说是 40%， 当然现在没有这么高啊，我说假如说是 40%， 然后它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 40% 你把它折算出来，刚刚折算之后的它的一个标准差大概是多少，就是 40% 除以根号256，就是除以16，大概是多少，大概是 2 点几，不到 3%， 可能是 2.5% 左右吧， 2.5% 左右。然后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三天，过去三天至少有一天，或者说过去十天至少有三天，市场的一个真实的涨跌幅它是超过了 2.5% 的。但是真实的一个沪深三百指数啊，它达到了这么高的一个涨跌幅了吗？没有，也就是说在40% 的一个隐含波动率的假设之下，这个期权如果说它真的是定价了40%的隐含波动率，那么期权价格无疑是高估了，因为真实的一个市场波动率远远没有达到这么大的一个波动。这个就是你通过这个期权它的一个隐含波动率与当前市场的一个真实波动进行比较的一个简单的判断这个期权价格它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方法。这个方法不仅仅是说你能够判断这个期权价格高了还是低了，其实还能够间接判断目前的市场情绪它是高了还是低了。如果说这个隐含波动率你算出来它确实高于了目前的一个市场的真实波动太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目前的市场情绪可能太过高昂。太过高昂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当前的一个行情可能延续性或者说后期的持续性可能不足，或者是说市场的一个波动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加剧。比如说之前它是一个大幅的一个上行，它大幅的一个上行导致期权的隐含波动率达到了这么高，这个隐含波动率又明显的高于它过去一段时间市场的一个真实波动，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认为这一波上行的情绪，当前的情绪可能过于高昂。这个时候你再去，比如说你再去你是做国指期货的，你再去追多合适吗？肯定是不合适的。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来判断目前的一个市场情绪它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这个是在 实际的交易的过程当中其实是有特别大的一个参考意义。然后波动率与期货的价格有什么样的一些关系呢？这里我主要是以股指期权为例啊，做了一些简单的总结。当然这个只是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啊，它不是太过绝对。也说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市场它是上行的啊，波动率它也同步在上行，或者说市场是下跌的，波动率也在上行。简单的说，就是波动率与这个市场它是正相关的，也就是市场上行，波动率也在上行。这个代表什么？代表目前的情绪它在逐步的变得乐观。然后如果说这个波动率的上行又过大，或者说速度过快，往往代表短期这个标的市场可能处于最后的一波拉升之中。如果说它触及了一个波动率的极值，往往代表这个短期行情可能临近结束啊。这个是第一种现象。第二种现象就是说，标的价格它是稳步上涨的，或者说它是震荡上行的波动率，但是它是在逐渐走低的。这个其实在真实的一个交易过程当中你会经常看到这种现象。一般情况下后期它继续震荡上行的概率其实还是蛮大的。这个你在美股市场其实是特别有感触的，因为美股市场它的一个波动率与它的价格一般上行都是波动率是下降的，然后下跌波动率是涨的，美股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国内不是这样。也说我们国内的市场就是说，市场的下行它有可能把波动率给带起来，市场的上行它也有可能把波动率给带起来，这是国内市场的一个特点。然后当我们国内的市场它出现了美股市场这种特征的时候，也说市场它是稳步上行或者震荡上行，但是波动率却是逐渐走低的，这个时候其实往往是有利于后期市场的一个震荡上行的。这是第二种我这个总结的一种现象。然后第三种就是与第一种完全相反，就是说市场下跌波动率它也在同步放大，这个时候往往是短期是存在一定的回落风险的特别是波动率它是一个明显的一个趋势性的一个上行，然后市场呢它又是在走低的这个时候你是需要特别注意的。特别是如果说你是做期权的卖权的时候，你反身去卖是特别危险的。最直观的一个例子，或者说近期最直观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今年三月份的这波下行的行情，你会发现市场它是下跌的，但是波动率一直是震荡走高的。它什么时候才这个下跌才结束呢？就是3月23号的时候，你去看当天的一个行情，我们的一个期货价格是出现了一根大阴线，然后我们的一个波动率指数是出现了一根明显的一个大阳线，特别大的一根阳线，也就是波动率在当天上涨的特别厉害，而且它触及了一个过去一两年的一个高点这个时候行情它才结束了，就说下跌行情才结束了这个是就是说一波下行的市场的一个下行，往往是需要等到这个市场的一个悲观情绪有一个明显的一个触碰到顶点之后，它可能才结束这个是第三种现象，也就是市场下行波动率同步放大。这种现象是在我们交易当中是需要去警惕的。然后有时候呢我们在实际的交易过程当中还需要注意另外一种现象，就是说波动率以期货的价格它的一个这个见顶或者见底它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波动率它有时候往往是先于期货的价格出现一个明显的拐点。比如说也是以我们最近这个三月份这个大幅波动行情为例下面这两张图是原油的一个这个期货行情与波动率的一个行情，原油期权波动率的一个行情大家可以发现，其实这一波行情原油期权它的波动率或者说它的一个 VIX 指数，它见顶的一个时间点是明显提前于原油期货的，就是我这个方框那个时间点，也说原油期权它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见顶在方框的 那个时间点啊，基本上就已经见顶了。但是原油期货它是什么时候见顶的？它是后面才见顶的，就说它啊，当波动率见顶之后，后面期货价格创了一次新高，但是波动率它没有创新高，而是在这个创新高的过程当中它呈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现出一定的一个走低，震荡走低这种情形，这种情形也说，当你在市场当中发现这种情形的时候，还说之前情绪打得很高昂，之前情绪打得很高昂，波动率它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顶点，但是其后波动率它有一个逐步的一个下行，但是我们的一个期货的一个价格它却在震荡之后它在继续走高，其实你是需要对第二次这一次走高保持一定警惕的，因为它的情绪是从波动期权的一个波动率来看，它没有第一次那么大，没有第一次那么大。然后从后面的一个走势，你会发现我们的一个期权的一个这个波动率其实对期货价格还是具有一定指引作用的啊。大家都知道原油后面是跌下来了，跌下来了嘛，期权的一个波动率也是一直是震荡走低的。这个是波动率与这个期货价格的一个关系啊。那么我们以现在的一个市场为例啊，如何从这个波动率来看一下目前的一个期货市场？首先我们看看目前的一个各个有期权品种的这个波动率的一个排序啊。这个是我从博弈大师里面所截下来的，说我简单的利用以这个波动率的一个绝对数值为参考依据，然后从高往下排，从高往下排，然后目前波动率最高的是什么？这个钯金是吧？这个数据上看是钯金，然后其实是这个多晶硅白银，多晶硅白银。但是这个问题来了啊，这个波动率它最高，或者说波动率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数值，它代表什么意思？是不是说就代表目前的一个品种它的一个这个波动比较大，这是最最直观的理解，是吧？但是对我们的一个交易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引作用呢？其实我个人认为啊，单纯的从这张图还暂时看不大出来，暂时它看不出来，因为每个品种它的一个波动率它是具有一定的一个特性的，有些它长期就是一个高波的品种，它的一个数值它就长期比另外一些品种高，比如说我们的工业品和农产品，我们工业品里面的一个这个波动率，它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数值，比如说比农产品里面的，比如说白糖、玉米啊这类，它就长期比它高很多。比如说这个假如说我们这个工业品它的一个期权某个这个期权品种，它的波动率达到了50%。然后农产品这个玉米它的一个期权的波动率达到20%，也就是说这个50%就一定比20%风险大嘛？你交易它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不一定的，这个东西是不一定的，因为每个品种它有每个品种的一个波动的一个特性，因此我们为了方便大家对目前的一个期权的波动率有一个它的一个大小有一个直观的参考，我们就做了第二张图。这张图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它来看目前的一个各个期权它的隐含波动率在历史上它到底处于什么样的一个风位。当然这里面有一些品种它是上市时间比较短的，可能参考意义比较大，但是有一些品种它上市时间已经可能有这个3年以上了，这个时候它的参考意义就比较大了，比较强了。比如说这里面的这个国际铜，它的一个期权品种上市时间我们知道它比较短，因此它的一个数据可能你看它的一个目前的波动率风位它就是100%，也说它目前的波动率的数值可能在上市以来是按收盘价计算它可能是最高附近是比较高的，但是是不是就代表它的个波动率在历史上是比较大的？这个东西不一定的，因为它的上市时间太短了，期权上市时间太短了，不大具有参考意义。我们就以上市时间比较长的一些这个 同时呢有期权品种的一些这个数据给大家做一定的参考，然后大家可以重点去观测。我个人是比较重点观测两类啊，一类是波动率它所处的风位比较大的，这是一类，另外一类就是说波动率所处的风位比较小的，而且持续时间比较长的啊，这个是第二类啊，这个是啊我个人在不论是啊交易期权还是交易期货都会重点去观测这两类相关的一个品种。为什么我会重点去关注它？一个原因呢就是说波动率高意味着什么，因为它现在是市场的一个关注焦点，也说比如说啊这个这里面的第一个这个是这个聚丙烯它的一个风威数大概是在过去三年当中，现在它是90%几的一个风威，尽管从近一段时间从高点已经回落到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水平，但是你从过去三年来看它的风威数仍然是比较高的，比如说达到了90%以上的一个风味啊，这个是聚丙烯这么一个品种，它达到这么高的风味是什么呢？意味着现在市场它的一个是它的一个波动相对历史上比较大，尽管它从高点已经跌了很多了，但是它相对历史上仍然是比较大，这是一个。另外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需要去看什么呢，就是说目前的一个这个期权的一个品种，比如说聚丙烯，它的一个波动率，它的一个趋势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它是从高点回落下来的，它是一个明显的下旬趋势，然后呢，同时呢，现在的位置还是比较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未来有可能这个波动率还会继续震荡下行，还会继续震荡上行啊！这个是波动率它的一个均值回归特性所决定的。比如说，当它处于一个历史的一个极端的一个高位的时候，就跟人的一个情绪一样，当你处于一种极度的亢奋之后，他的情绪的恢复或者他的一个情绪的一个回归是需要时间的，是需要时间的啊！不能说我这个之前情绪很亢奋，比如说今年的一个三月份，那一次这个情绪很亢奋，达到了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水平啊。近期啊，最近一个多月啊，可能回复了很多啊，但是。你从绝对数值上看，其实在过去三年当中目前的一个波动率水平啊，它还是处于一种90%风味以上比较高的一个水平，那么它回复的这种情绪它够不够呢？其实你从这个均值回归的特性来看的话，它其实是不大够的，因为它还是比较高，你说未来银行波动率有可能还会继续增长走低，还会继续增长走低，那么对我们的一个行情有什么样的一个指引效用呢？在这样的一个你说你判断未来银行波动率它会继续增长走低，但是我们的一个期货的价格，你去看目前的一个期货价格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如果说它是处于一个，假如说它是处于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处于比较高的位置这个时候它未来可能震荡的概率就会比较大，因为你已经有一个基本的预判，银行波动率未来可能会继续增长走低，这个是波动率的一个也说你通过看我们期权的一个银行波动率在历史上所处的一个风位，然后以及当前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趋势来间接的辅助我们的一个期货的一个交易的一个最简单的一个方式之一吧。我个人认为是它不是绝对的一个东西仅供参考这里面从大家可以看到目前的一个整个化工品尽管来说最近一段时间它的一个银行波动率其实回落的比较多，但是你去看它的一个绝对数值，其实在过去三年还是处于一种比较高的一个风位比如说这个乙二醇在过去三年它的一个银行波动率还是在处于上市以来是93%的一个风位，然后 RPG 也是93%的一个价格的水平，甲醇也比较高PTA 也比较高这个是这个波动率的一个期权的波动率在历史上分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排序，这个东西仅供参考。也说目前的一个整个市场能化板块它的银行波动率其实还是偏高， 还是比较高，尽管来说它从高点已经回落了很多，但是我们认为这种波动率的一个回落的趋势可能还会持续，还会持续啊，这个是啊，仅供大家参考。然后看完这个啊，这些波动率比较高的，我们再看一看一些波动率比较低的品种啊，我们就倒着看过来，波动率比较低的品种其实主要是两类啊，一类是农产品，一类是农产品啊，这个低不是它的绝对数值低啊，是它，我指的是它所处的历史风味比较低，历史风味比较低。一个是农产品啊，比如说农产品里面的啊，这里面的这个花生菜粕，花生菜粕基本上都是上市以来啊，它的波动率处于一个 5% 分位以下的提低水平 啊。然后黑色也是目前波动率比较低的，典型的代表例子就是螺纹钢，螺纹钢目前它的一个期权的隐含波动率也是基本上处于上市以来 5% 分位以下的一个啊极低的一个水平啊。然后啊再往上就是你去看啊，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啊玉米淀粉啊，这些豆油豆粕，这些其实多数的这类品种啊，农产品它的隐含波动率其实都不高，我指的是它的一个风味数啊，其实都不高啊，整体来说都是处于一个中下水平。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这类品种它未来有可能是这个资金的新的关注的一个焦点品种。因为我们知道市场的板块它是轮动的啊，最开始由去年的一个这个啊贵金属啊有色，到今年的一个能化，到今年文化，然后后期会不会是黑色，会不会是农产品，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至少来说你从波动率来看，目前整个市场它的一个隐含波动率的一个啊这个分位数的一个排序，我们的一个能化板块，我们的一个啊有色板块，它的其实波动率的一个数值，它所处的历史风味目前仍然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这些资金在里面其实炒得很活跃，但是我们知道市场的资金是轮动的啊，未来这些沉寂比较久的一些品种会不会成为一些啊这个资金的关注焦点，我个人认为是概率是比较大的啊，特别是啊一些啊有一些驱动因素的一些品种啊，比如说啊我们知道马上啊这个每年的一个啊七八月份啊可能就会炒一炒什么天气之类的啊，这些农产品你是可以去重点去关注的。然后对于黑色系而言，其实你去看它的一个季节性的波动，每年可能这个六七月份它的波动率放大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啊，因此来说啊，未来可能这个比如说啊六七月份未来很有可能资金面是有可能会关注它大的，也说目前的一个市场的波动率的低位不代表未来它仍然是低位啊，你需要知道就是说市场的这个波动率它永远是均值回归的，当前没有受市场的一个资金的关注不代表未来它不关注，而且啊也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就是说波动率它在低位持续的时间越长，它未来的爆发性往往是越高的啊，这个啊做交易做的比较啊久的投资者朋友可能都有这么一个直观的一个感触啊。然后我们举一举一些具体的一个案例啊，一个我们看一看啊这个前面所提到的啊这个 PP 啊，它的一个期权的波动率与对应目前的一个 PP 的一个价格，左边的这张这个图呢是 PP 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期货的价格的走势，右边这张图是这个 PP 它所对应的一个期权隐含波动率的走势，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隐含波动率最近一个多月其实跌得很多，从最高 56% 啊跌到了现在可能只有 20% 啊，但是这个 20% 的一个数据在历史上仍然是比较高的，而我们的一个 PP 的一个期货的这个价格目前仍然是处于一种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因此啊未来可能它继续呈现增长的概率我们认为是比较大的，因为波动率它的一个波动率目前至少来说你从技术上面来看目前仍然是一种回落的一个趋势，或者说是一种震荡回落的一个趋势，在波动率处于一种震荡回落的趋势啊这种结构之下， 你这个期货的一个行情，前面经历了一波明显的爆发，后期它再想出现一波明显的趋势性的一个行情，就是概率是比较低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啊。因此你通过这两者一比较之后啊，我们就可以大概的判断啊，未来它的一个啊这个 PP 它出现一个区间震荡的概率可能会更高一些，更高一些。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这个化工板块里面的代表性的一个品种原油。原油其实与这个 PP 基本上是类似的，因为它们相关性比较强嘛，最近一段时间的一个走势。啊，左边这张图是这个原油的一个期货的一个价格，这是国内的一个原油啊。右边这张图是这个国内的一个原油期权它的一个波动率指数啊，同样这个波动率指数由最高 115% 跌到了现在是大概是 50% 左右， 50% 左右， 50% 多一点。然后我们的一个期货的价格啊，同样有最高800多啊，跌到了现在是600多啊，600多啊。整体它的一个结构我们判断未来可能还是一个趋向的一个震荡，因为目前的一个波动率它的一个回归的叫什么呢，回归的一个数值我们认为还是不大够的，因为它在历史上过去几年目前的一个波动率水平还是偏高，还是偏高，还是比较高啊，它需要更多的一个行情的震荡来消化目前的一个前期比较亢奋的一个情绪啊。这个是原油。然后前面是两个前面资金关注比较大的一个品种，然后三个是这个资金关注比较小的品种啊。我们是以黑色里面比较代表性的螺纹。螺纹其实前面一段时间其实走的还可以，走的还可以啊。你从技术上去看的话，其实螺纹这一波行情有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说什么呢，它的一个月线呢，它已经是上破了长这个前期的一个20月的一个下降趋势线，也说这是一根长期的一个下降趋势线。当它都被上破之后，代表什么呢？至少来说代表这波螺纹的一个大的一个趋势性下跌行情基本上是已经结束了，基本上是已经结束了啊。这个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是需要关注它到底具不具有相应的一个投资的一个或者说配置的一个机会。配置机会至少来说，你从波动率去看，我们认为它配置的一个性价比还是比较大的，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我们目前的一个这个市场的一个波动率啊，它你去看它的一个期权对应的期权的波动率很低很低很低，代表什么意思呢？代表整个市场仍然是预计这个螺纹期货它的一个行情它还是一个区间震荡，还是一个区间震荡。然后呢，你从对应的一个技术面去看，它的一个下行趋势可能已经结束了，但是上方什么时候启动，这个东西其实暂时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是一个未知数啊。因此可能逢低就说低位你去配一些啊，这种方式可能是值得去考虑的啊。因为它在市场的一个期权的波动率啊，这个螺纹钢它的一个期权波动率，它在底部沉寂的太久了，沉寂的太久了。后期如果说稍微有一点点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驱动，可能就会带来一波明显的行情啊。加上其实近一段时间其实螺纹它的一个成交其实很多时候还可以，还可以。尽管来说整个市场，整个黑色的市场它向上大幅的一个向上的驱动还不是特别的一个明显但是它的一个边际改善的一个效应目前还是比较强的，还是比较强的。因此这个可能我认为还是大家是在后期是需要去重点去关注的一个品种这个是从波动率的角度和对应的一些这个黑色它的一个技术面的一个角度给大家做的一个简要的一个参考，仅供参考。然后我们最后再看看这个股指股指，因为股指还是因为它是整个大的一个宏观的一个代表性的品种肯定是需要去分析它的，分析它的股指其实从四月份这个前期这个三月底建了一个情绪底之后四月份到现在其实涨得特别好，涨得特别好然后它的一个波动率是大概怎么走的呢？是在整个的一个四月份，它的一个期权波动率 其实是一直在震荡走低的，震荡走低的啊。但是从五月份开始啊，或者说从四月底开始，我记得好像是四月二十七号还是几号啊，也说第二波上行行情开始，它的一个波动率就在开始逐步走高了，在逐步走高了。特别是在五月份这个劳动节之后回来，它市场的波动率其实啊，最近两天是上得比较快，上得比较快啊。这张趋势报价图呢，就是中证一千指数期权它的一个看涨和看跌期权它的隐含波动率以及相应的期权价格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报价情况。其实你从这张图可以啊看到一个直观的现象是什么呢？一个就是说，确实看跌的报价它要比看涨的贵，这个东西呢，它其实是与啊这个对应的一个期货品种是密切相关的。因为期货品种里面啊，比如说中证一千股指期货，它的一个市场的啊深贴水情况啊，你会发现这个一千它长期都是贴水现货的，长期都是贴水现货的啊。你什么时候发现它不贴水现货了，或者说它存在的一个明显的深水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代表情绪比较高昂啊，可能代表可能短期顶点就基本上是啊快到来了啊，是这种结构啊啊。因此这个它市场长期是贴水现货的这么一个结构之下，我们它所对应的一个看跌期权啊，同样是长期是要比啊这个看涨期权它的一个价格啊更加的一个昂贵，更加的一个昂贵啊。那么啊，我们怎么去看当前的一个期权的一个隐含波动率，或者说当前的一个看涨期权啊和这个看跌期权隐含波动率，它到底是高还是不高，或者说它的一个情绪到底走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啊？这个呢可以从几个维度啊，一个就是说你去啊看目前的一个市场波动率它到底处于历史上什么样的一个水平，这是一个啊，也就是说综合去看，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说你分开看，单纯的看看涨它的隐含波动率在历史上或者说在最近一段时间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啊，单纯的看看跌隐含波动率在历史上处于什么样的一个水平啊，这个是啊分开来看，也说从两个角度去综合去评价。而对于目前的一个啊中证一千指数期权它的一个隐含波动率它的结构啊，就是啊我图上所啊显示的啊这么一种结构，整体来说啊，目前的一个看涨期权隐含波动率相对过去一段时间其实是有一点偏高，有一点偏高啊。这个啊具体的一个啊走势我没有画出来，但是啊基本的结论就是说啊，目前的一个啊隐含波动率相对在过去一段时间看涨隐含波动率啊它其实是有点偏高的，有点偏高的。比如说这个中证一千，这个啊期权价格为九千的，这图里面是达到了21.5%。21.5%啊，这个数据啊也是比较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是比较偏高的，它已经很接近这个今年的这个行情比较高昂的那一次是一月份啊一二月份那个时候的一个啊数据了，也说比那个数据稍微低一点，但是低也低不了多少，也说已经很接近那么一个数据了。也说整个期权市场，中证一千指数期权市场，目前看涨隐含波动率啊谈不上便宜啊。也说在这样的一个啊背景之下，你一个直观的理解就是说，你去追裸买看涨期权其实风险还是偏大的，还是有的，或者说还是偏大的。尽管来说我们还是啊看好指数的一个走势啊，但是我们知道对于期权的买权来说，对于期权的买权来说啊，你什么时候才能够有比较好的体验，或者说什么时候才能够赚钱呢？说不就是波动率它与你期货的价格呈现一个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的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它的一个啊这个持仓体验才是特别好的啊，除此之外其他时间持仓体验都是不大好的。比如说今年的一个四月份的行情啊，四月份的行情我们知道这个啊期货价格涨了很多啊，但是你去看虚值期权的价格，比如说我就以行权价格为这个9000为例啊，这个虚值看涨期权的一个价格，你去看它的持仓体验肯定是不好的啊，中间波动啊比较大，或者说在啊前期这个期货价格一直涨的时候， 这个看涨圈它没怎么动，或者说它动的很小，它涨得很少啊，这么一样的一个结构。它什么时候才变大的呢？就是这个危机之后回来啊，最近一段时间啊，它的一个期权的一个上行速度才有一个明显的加快，也就是这一段时间市场的一个期权的波动率，它与期货的价格开始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一个正相关关系。但是行情运行到现在，目前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看涨波动率的一个水平，其实啊，相对过去一段时间算不上便宜，已经算不上便宜了，或者说它的一个定价已经是啊，谈不上说有一个明显的一个预期差了。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其实你再去裸买看涨期权，其实风险还是我个人认为性价比不是特别的理想，不是特别的理想啊。这个是第一个，第一个这个梯次报价。然后第二个啊，是这个中证1000股指期权它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基本的一个走势，这个大家可以通过它直观的观察到目前的一个波动率水平到底是多高，或者说目前的波动率的一个趋势到底是处于一个上行的趋势呢，还是一个下行的趋势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第一个，就是说目前的波动率水平到底是高不高。至少来说，你从图上面去看的话除了这个今年的一个三月份以及这个前面这个那一波这个导致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上行之外，它的一个隐含波动率达到了 33% 的一个高位，其余时间其实波动率目前的水平它在其余时间它其实都按照目前的数字都处于一个至少来说是一个中等偏高的一个数据，从目前的波动率这是第一个，从绝对数值上面来看它不算便宜当然不算便宜不意味着未来。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它就一定会跌，因为也说你需要考虑第二个东西，这个波动率它到底是上行趋势还是下行趋势呢？显示如果说它是一个上行趋势，那么很多时候尽管来说数据它挺高的，但是它后期有可能更高。最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去年的一个白银你去看去年那个白银的一个波动率，它一直在涨，那就是说去年那一波上行行情白银的波动率它一直在涨，涨了好几个月波动率是不断的突破极值，行情也是不断的突破极值这个就是我们不仅要看这个当前的一个波动率水平它是不是说已经处在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还要看当前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趋势它到底是不是说已经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拐点的这么一种趋势只有当两者共振了后期你的一个研判它的一个这个参考性可能才会更高一些对于当前来说这里仅仅以股指期权为例中证1000来说，第一个就是说波动率波动率它算不上便宜这里是具体的一个数据沪深300指数期权当前的一个六月合约的一个平均隐含波动率大概是 18.4% 在过去三年是处于一个 80% 的一个风位至少来说这是一个中高水平。然后对于中证1000指数期权当前的一个平均隐含波动率是 25% 在过去三年当中是处于一个 72% 的一个风位，同样也是一个中高水平。也说绝对数值谈不上便宜，它至少来说是一个中高的一个水平，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当前的一个市场的波动率它是不是说是一个上行趋势，如果说它是上行趋势未来这个隐含波动率它往往有可能还会更高因为毕竟它没有触及一个历史极高的水平。如果说它不是上行趋势那么后期它有可能继续隐含波继续上行的难度就比较大怎么去判断呢这里可能就需要结合一些技术性的一个研判以及相应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驱动你去间接性的做的性判断当然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说100%对，它也只能够做相应的一个参考不能说作为你的一个绝对的一个投资依据一个就是说你从技术上去看当前的一个隐含波动率它到底是上行还是下行趋势至少来说你从前面的这张图你去看当前的一个波动率很有可能它只是一个反弹 它不是，有可能它不是一个明显的一个反转啊，这是第一个直观的一个一个印象。第二个直观印象，你从这个标的价格的一个波动率的一个技术性的分析啊，目前你去看这里，我把这个短期的一个30日历史波动率和这个中长期的60日历史波动率的数据都列出来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目前的一个整个市场，它的一个30日历史波动率其实是已经是明显回落到了60日历史波动率之下的啊。你说你从最最基础的技术面的一个分析里去看波动率，它其实整体还是一个下行结构，还是一个大的一个下行结构。你说短期它下穿这个中长期嘛，你说它整体还是一个下行结构。你说在这样的一个格局之下我们就可以间接性的判断，可能当前的一个估值的隐含波动率可能还是略微偏高，或者说中等偏高，有点偏高加上这个目前的一个波动率，它确实相对市场的一个真实波动存在一定的一个溢价尽管来说这个溢价它不是在历史上，它不是说是特别特别的高，它大概有2%几的一个溢价但是它至少来说是存在一个明显的一个溢价的。然后加上目前的一个大的一个隐含波动率，它有可能我们判断它可能只是一个反弹，它不是一个波动率的一个明显的一个反转因此后期我们倾向于认为这个市场的隐含波动率它可能上方空间不会太大，有可能后期是存在一个回落的可能的，特别是我们知道马上这个美国相应的一个相关的领导人在未来几天会访问我们中国是吧？访问中国这个是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事件近期内市场波动率的上行可能也与这个事件有一定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目前的一个波动率它有可能是一个事件驱动型的一个影响事件驱动型的影响一个直观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说驱动结束之后，它波动率有可能就会重新回落因此未来几天是需要重点去关注的，波动率有可能会重新回落这个是大家需要注意的一个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结构之下，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策略的一个应对呢？策略应对呢，一个你需要对标的价格有一个大的格局的判断，对于股指来说当然震荡上行的一个大的牛市格局可能还是比较难以去改变这个东西你不论是从这个技术面去看，还是说你从相应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企业利润去看，其实暂时你都没有办法去证伪，技术面大的一个，你去看现在的一个月线的一个上行格局其实一直是正常上行的大的格局。尽管来说三月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一个回落，但是并没有把大的一个上行趋势把它给打破这个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面。第二个从基本面去看大家知道这轮牛市的一个行情前期，也就是去年，更多的可能是流动性的一个驱动今年更多的可能会演化为流动性与这个企业盈利的一个双性的驱动。那么这个企业盈利的双性的一个驱动企业盈利这一块目前到底怎么样？其实刚刚我们知道前面是这个一季报它的一个公布其实已经是结束了，其实从相关的一个一季报的一个相关数据来看的话，目前的一个企业盈利确实在修复过程当中，体现在哪些呢？一个就是说一季报相关的一个 A 股的上市公司，它的一个比如说我们以全 A 指数为例它的一个这个净利润的一个增速，我记得是6%几，这个增速是在过去几年当中的一个最高水平也就是说企业利润确实处于一个明显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因此这轮第二波在我们相当于这一波的一个今年以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上行说你把它理解为这个盈利的一个驱动加流动性的一个双驱动这么一个逻辑，目前是没有办法去证伪的，因为你盈利确实在好转，尽管来说与房地产相关的一些这个企业的盈利暂时来说可能还反转的不是特别的一个明显但是其他的 或者说你从整个的一个市场权益指数整体来看的话，企业盈利确实是在明显的好转，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延续，还在延续啊。因此啊，在这样的一个宏观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啊，我们还是对未来的牛市行情还是存在一个或者说它的持续性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期待的啊。尽管来说啊，当前的一个位置，很多投资者可能是有点恐高啊，但是这个很大程度上或者说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受过去几十年我们的一个A 股的一个指数啊，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一个大的一个震荡格局啊，一到高点之后，可能比如说上证指数它一到高点之后啊，大家就有点恐高，这一次又到这个高点区域之后啊，可能大家又开始恐高了。但是这个时候很多时候你就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啊。今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行情，或者说今年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基本面特征，其实是与前几年是存在一个明显的不同的。不管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结构也好这个市场的结构我指的是市场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制度，相关的一个投资者的一个结构等等，这些其实相对之前都是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的，都是有明显的改善的。然后我们的一个市场的一个盈利又处于一个明显的一个修复的一个过程当中。然后你从相应的一个技术面去看，其实很多指数它已经是创了历史新高了你从单纯的一个技术上去分析的话历史新高之后，行情它很多时候它不是说马上就能够结束的。最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去年的一个白银的行情，去年的白银的行情也是不断的一个突破的一个历史的一个新高。很多投资者我记得在白银一万多的时候很多投资者就开始恐高，一直恐高到三万，最近是回落到了这个两万的一个样子。也说在这样的一个大的格局之下，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把自身的一个交易的格局把它给放大的把它再放大的，不要局限于短期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波动这是我个人的观点仅供参考。然后回到当前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期权的一个应对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一个隐含波动率整体还是近期回这个已经有一个存在略微的一个高估的这么一个态势之下，买权还是短期是需要保持一定的一个谨慎的在这样的格局之下，期货多单我个人认为是可以考虑择机做一定的一个背对，做一定的背对，收取一定的一个权利金，这是一种在当前的一个看涨引波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一个环境之下，可以择机考虑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你还没有入场这个可能是很多投资者所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还能不能追我个人倾向于一个就是说你用看涨期权去追你做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只能够用这个一点点的一个彩票的这种操作思路去应对这个是一种方式第二种方式我更倾向于是在目前的一个波动率不算太低的情况之下逢低利用虚值看跌期权的卖权去替代可能会更好一些，毕竟它比单纯的一个期货多单它的一个风险还是有一个大幅的下降如果说你前期在底部你没有进场的话后期你因为现在是整个的格局可能下方支撑比较强，但是你不知道它会不会产生一个一定的一个回调这个时候你逢低利用一定的一个虚值看跌期权的卖权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替代，可能是会一个相对比较中性的一个选择当然仅供大家参考，不作为任何的投资依据。好了，我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基本上就是这些谢谢大家的一个收看。 其实有风险，投资需谨慎。